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和慈爱常常的随着您。是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已经结束了基督教教育所有的理论课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实践课程。哇，就是要怎么去做的问题哈。当然了，在过去的十二讲呢，一直都是我们在未来十二讲的铺垫和基础。我们并不是说啊急着怎么去做，一定要先学会怎么样爬，然后知道怎么样走，才能够怎么样跳，那么未来也才可以跑哈。所以这样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过去十二次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已经从神学，从一个非常理论的角度来看了怎么样能够进行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我们也知道唯有建造在非常完整正确平衡的神学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建造起一个好的教育事工来。所以相信如果您一直收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你已经对我们所讲的一个以爱的关系为基础，以见认识神、认识生命为目的，以培育全人为目标啊，以我们整个教会建立圣徒、彼此建造为我们最终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相信你已经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图画。那么从今天开始，正儿就会带大家一起进入实践课程，真的非常的令人激动哈。那么每一天的课程呢，正儿都会从一个非常详细、非常practical 就是实践的角度呢来跟您分享。那您可以赶快的把它实践到您的教会教育事工当中去。如果您觉得哎呀和我的教会现况呢有所不符的话呢，您赶快写信来告诉真儿，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有些什么样的难处啊，真儿就会为您带到，为您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跟您一起商讨怎么样更建立你们符合您的教会的一个好的教育事工。好的，赶快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特别的盼望您手头拥有这门课程的讲义，也可以培育更多的教育事工工作者来服侍主，来兴建神的国度。好的，我们在开始之前呢，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着你信实的供应和带领，使我们今天能够存活，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能够服侍你。主啊，更有机会借着空中的电波来彼此分享，同心合意的学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教育的盼望，你帮助我们真的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改变，这就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开始了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实践课程，主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教会的领袖。主啊，当我们真的发现教会当中缺乏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好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无论是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会众的、做带领的，主，每一个人都是彼此服侍，人人都是祭司。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仆人，所以求你让我们心里面存着谦卑受教，然后常常的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来改变、来服侍弟兄姐妹。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能够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专心，能够不错过你所想要我们知道的信息。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起呢，这儿就要带您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在问自己，我们怎么样来做，或者是我们如何来开展基督教教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陷入到一种充满各种各样可能性的一种领域当中。哇，我们会看见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同的教会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底下或者是不同的教会现况的不同、人员的组成的不同，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教育产生这么多的可能性这么多的样式和形态。所以说在我们来面对如何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始讲到这个基督教教育概论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来看它的理论我们来看它的原则，看它的神学基础。那么当我们拥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我们的真理只有一个那么我们的这个原则呢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的正确的神学理念也是只有一个的。那么当我们了解了培训门徒认同榜样等等这些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于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是否有意义是否有目标，就开始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在心里面。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当肢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借着以弗所书4:16来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关于基督教教育概论它的神学基础，就是在基督身体里面，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通过各样的活动和互动来彼此建造成全圣徒。当我们要去探讨如何建造身体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象身体是怎么样的而且呢，这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为什么要去想象这个身体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好了，当一般的信徒来想象身体的时候他可能会看到呢首先出现的是教会是属于牧师的。比如说我常常听到一些的人问说某某某牧师的教会在哪一个哪一个区是吗？有时呢还有人会把这个教会想象成像电影院里面一样，信徒呢就是排排坐，那么面对着牧师，牧师一个人呢就做了教导服侍的一切的这个工作。很多人想象的这个图景就是把牧师和信徒呢把它分离开了，也就是说牧师他是服侍者，信徒不是服侍者，乃是被服侍者。那么信徒领袖可能有些时候出现了，但是他们的功能却不明确。这种对教会的一般的印象它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教会是牧师的或者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一位他一定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一般的圣徒信徒虽然服侍，可是功能却不明确，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想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并没有让身体当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成为服侍者，而且它也扭曲了教会领袖的一个角色。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的身体乃是培育门徒的一个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圣经当中的教导说的是每一位信徒他都有属灵的恩赐，那么要透过这些恩赐呢使每一个信徒他都有服侍的贡献。而且圣经的教导已经很清楚很明白的让我们看见说，正是因为每一位信徒的这个贡献才可以使基督的身体得以成长。我们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我们已经看到了初期教会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服侍，以至于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凡事都会造就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4里面就已经提出的。而且说在身体当中每一部分都是不可少的， 所以说我们对教会的这个印象哈、啊，必须反映出这种主动服侍的这种信徒的角色，而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那种二分法。什么叫做二分法呢？就是啊，把这个整个教会的会众呢分成服侍者和平信徒，或者说传道人和平信徒啊，这种分类，这绝对不是正确的一个神学。为什么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正确的神学里面所说的教会，它是每一个信徒都是服侍者，每一个信徒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信徒在身体当中都有祭司、服侍、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印象要反映出这种就是全体信徒他作为领袖的这个概念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想象教会呢？啊，我们会把教会它想象成一个有机的一个身体，那么每一个这个信徒呢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来侍奉，而不是一个孤单的侍奉者被孤立啊在人群之外啊，不是的。所以说，一个身体啊，它在集体的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才有可能渐渐的增长。也就是说，每一个部位、每一个肢体，它都在成长，以至于整个教会得到成长。所以说，我们要开展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首先我们要杜绝的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关于平信徒和传道人的观念。我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平信徒这三个字，而且只要是在一间基督啊教会里面，绝对不会有平信徒这样的人，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一个信徒都是服侍者，每一个信徒他可以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一个仆人领袖。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对于仆人领袖他的解释是怎么样的。这篇的教导啊，起源呢是因为雅各和约翰他们这两个兄弟啊都渴望地位和权力，于是呢他们就请他们的母亲到耶稣面前，就请求说在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呢啊，他们啊有一个人可以坐在他的左边，一个人可以坐在他的右边，因为他们都想要成为最顶尖的两个领袖。那么当其他门徒听到这个事的时候，就非常的沮丧而且生气哈，说哎，凭什么他们两个就要坐在左边和右边呢？于是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利用一个真实生活的处境作为教导的这个时刻呢，耶稣就把门徒叫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说了，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我们借着这一个教导啊，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这里面啊蕴含着两个非常冲突的领袖的榜样。一个呢是世俗的统治者的榜样啊，那么他就勾画出领袖呢，他是操权在他人之上的啊，掌控在他人之上，是受他人服侍的。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这种领袖的榜样并没有错啊，并没有什么并不是说这个领袖本身是错的。但是如果将这种世俗的榜样啊运用在教会当中，就一定是错了，因为他对门徒说你们中间不可这样。然后呢，耶稣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相对的、非常冲突的另外一个榜样，令人震惊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做的一个榜样。他说在门徒当中要为大的那个呢，是以仆人的样式呈现的。也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体当中，领袖他不是在众人之上，不是统治者，乃是仆人，不是取得者，乃是付出者。如果我们了解教会领袖的他的这个本质和功能的话，我们就必须非常非常认真地采用这种仆人领袖的榜样。 那么啊，我们先来看看仆人的特质到底是有些什么。我想啊，这里面有三个领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第一个，仆人的关系。什么是仆人的关系呢？仆人啊，乃是在他所带领的人的当中，而非在他们之上。这个当中呢，就是 one of them， 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哎，这个非常的特别哦，就表示说我们再也不是像这个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前面一排坐的是这个会众，那么领袖呢就是单独一个人站在外面，哎，不是这样的一个图景，乃是一个圆圈啊，乃是一个肢体，那么仆人呢，乃是这个他所带领的人当中的一个。这个能够使这个仆人他非常的记住一点，就是他和其他的人是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看另一个人与我们同一层次，我通常会看他像我们一样啊，就表示说，哎，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观念啊，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态度啊等等的，就是说我认识到我与他人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而且呢我尊重他，他尊重我，那这种沟通的管道是双向流通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开始，任何一方都可以回应啊，双方都可以分享，那么在教会的处境当中，双方都可以服侍，双方也都可以回应，也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做领袖，双方都可以做仆人，双方都可以被领导，双方都可以去接受别人的服侍，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点。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教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永远站在教师的这个位置上，也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站在学生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当中的关系，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当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每一个人也都和别人同样的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这样的话人人都能够自由的在自我坦诚与相互服侍之间付出与接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一个领域非常的重要啊，是仆人的关系。那么第二个领域呢，仆人的特质的第二个领域是什么呢？就是仆人的任务。在门徒当中很多的仆人就是像要像耶稣一样为他人的缘故付出生命，也就是说仆人的任务乃是服侍他人，这是神看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以前就知道的，耶稣基督他的舍命是有目标有方向的，那我们信靠耶稣呢，神他的生命就栽种在我们里面，并且会成长啊，这个成长的基督的生命就会使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样式。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我们是蒙召来做服侍的工作，就如同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服侍人一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最首要的关注和服侍呢，乃是建立身体还有肢体，也就是说我来改变我自己，来付出我自己，是为了建立他人啊，使他人成为门徒。那么在我自己改变我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成为门徒。所以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首先他要有一批这样的仆人领袖，具有仆人特质的这样的领袖。那么第三个领域呢，就是仆人的方法。仆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在这点上，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困惑，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仆人他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个职能是不同的。在我们的文化中领袖往往是指导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领袖他的任务是我告知，我通知你，然后呢仆人呢就不能下命令哦，仆人只能够遵行命令。身为仆人者，他是不能够操权在他人之上的。所以一个世俗统治者这种执政掌权的方式呢，已经渐渐的甚至是如今都渐渐的被运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过，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千万不可这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教会真是落到了世俗的这种统治的这种势力或者是这种方式下面的话，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原本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给我们做的一个美好的仆人领袖的这个榜样。那么很多人要问了，到底仆人要如何领导呢？如果是仆人，怎么可以去领导呢？仆人是怎么才能够运用他的权柄呢？当然了，我们不能错看哈，教会领袖是一群不能够领导的也没有权柄的软弱者，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的轻看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必须发现啊，在仆人的角色当中，最首要的是仆人他不是命令，乃是一种行动。也就是说，他不光光是发号施令，他更重要的是他去把这个命令实施出来，去完成这个命令。仆人他不是指挥别人的，乃是树立一个榜样。哎，这正好就是我们上一课所说的，我们基督教教育啊，它是以传递生命为方式的。那这个传递生命怎么样传递呢？它就是以做榜样为方式。所以说一个仆人他不指挥别人，他乃是树立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榜样，使别人能够看见他的榜样，就学他的样式。就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彼得在彼得前书提出这样的一个主题哈，他写信给其他的长老，他说啊，要牧养神的群羊，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彼得告诉他们，神要他们怎么样服侍啊？神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你们做群羊的榜样。哇，这是非常非常不同于其他的这种世俗的领袖观的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做领袖的人不是要去辖制别人，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啊，一个仆人的领导方式就是提供榜样，那么因着榜样的缘故呢，他们就拥有极大能力的这种权柄，因为别人尊敬他，仰慕他，顺服他，而不是因为一种畏惧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遵从你的命令，乃是凭着一种深深的敬爱来学习你的样式。那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基督教教育的领袖。所以说我们想要拥有这种很有能力的权柄啊，我们必须要身为榜样，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倒空，使神的生命充充满满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我们才可以被神使用，而且呢也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这个改变，不断的越发的像基督，也就可以影响他人的生命。而一个仆人领袖，他的首要的特质就是他是在肢体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仆人领袖。你的生命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可以对整个身体，就是整个基督的身体，造成非常正面的，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影响。这就是我们做仆人领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圣经上的教导，说我们众圣徒，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仆人领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个教会乃是一个服侍的团体，并不是一个服侍个人带领一群被服侍的人。所以每一个信徒他就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身份呢，就可以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侍，而且积极的来做一个受教和施教的人。那基督教教育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全体圣徒，在整个基督身体当中得到非常好的开展。那么我们要清楚地记住这几点，就是每个信徒他都是服侍者，是信徒祭司啊，他在基督身体当中有主动的服侍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的被服侍的角色。那么由一位牧师或者是一位教会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服侍哈，和一位 信徒祭司所做的服事呢，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善用神所赐的属灵的恩赐来建立基督身体当中其他的肢体，也就是说没有高贵的服事和低贱的服事，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在神眼中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领袖的特殊的任务就是去服侍身体当中的肢体，并且透过他们的服侍啊，去装备其他的人做好他们的服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彼此装备彼此建造，为了要使基督的身体得到成长。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的啊，不是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而且他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来用我们。愿神大大的使用您和您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您曾经遗漏了一两课，那没有关系，赶快写信来给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那在因为过去十二次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整门基督教教育课程的根基。如果我们没有非常好的正统平衡的符合神心意的神学作为我们基督教教育事工的基础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工都是建造在沙土之上的。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和真儿在信件当中有所交通，那这样的话真儿知道您教会的教育事工状况，也非常的愿意为您带到跟您有一些这个交流，好吗？赶快的写信来给真儿，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回去以后呢，也盼望您可以思考怎么样才能做一个仆人领袖。主要非常的盼望您不仅仅是课堂上的30分钟有所思考，在下面的时间里面也可以常常的思考，常常的求神给你智慧给你力量，可以开展一个非常好的基督教教育事工。那么今天真儿所讲的仆人领袖的三大方面呢，特别的盼望您可以记在心里面。如果您是教会当中的传道人，教会当中的领袖的话呢，这儿巴不得您可以牢牢地记住，您是一位仆人，是基督的仆人，是众人的仆人。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也特别的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存着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常常谦卑受教，不断地改变，做一个仆人领袖。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再会，不要忘了这样长长的在空中等候您。好的，拜拜。